我就这样开始哈。大家好，我是崔斯坦。我今天有一个朋友陪我上节目，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新企划，我目前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拉了另一个人陪我把家玩。我们欢迎怎么杰夫是吗？杰夫，
对，也可以叫杰夫。
你可以靠麦克风近一点，我觉得这样。对，
可以叫杰夫，但是我都不知道姐姐在哪里。
是吗？
请介绍姐姐给我。
哎，为什么你觉得收不太到啊？是吗？靠近一点，
好，
应该是有吧。总之呢，杰夫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认识蛮久，14年。对，我们认识14年嘞，差不多好久，好恐怖。
96年认识。
96年，等一下，为什么你这是你讲大声一点，看一下。
这样子吗？
大声一点，这样。
大声一点，大声点，听不见。
等等，我暂停一下。对，总之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我们认识16年，然后
他好久、哦、
他对啊，然后他是个怪人，
你也是，
我还好，然后所以我们就算是感情蛮好，一直相处到现在。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对不对？比较少，
大学的时候、啊，
大学跟研究所都算比较少。哦、啊，你研究所来台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比较常联络。
对啊，
对
啊，
对，
所以就是只有大学的时候而已、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关系变好，也是反而是大学之后变更熟。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感觉，因为高中是很熟，有时候因为高中我们住隔壁嘛。
对啊。
所以我们高中是很熟，但你高中的时候比较不社会化，我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就是也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相处起来的感觉 是什么呢？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彼此的认知就是不是那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是那种好像彼此是彼此的毒瘤，然后一直觉得好想割掉，但是又割不掉。的那种心态，但是我你要知道，中文的博大精深就是所有重点都在但是后面。
好，来，你说一说。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历程之后，再次相遇才知道说，其实两个人应该是要英雄惜英雄，因为我们两个都蛮怪的。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接触的事情变多了。然后你讲英雄是英雄，我觉得我算认同啊，因为我们两个确实我们这样在不论是社会还是在这个大学打滚之后，就知道说蛮多人其实跟我们想法蛮不一样的。不过在高中的时候比较没有特别的感觉，是因为高中之前其实我们认识的人都蛮有限，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生活也大家都在家里，所以同学怎么样什么的，有时候这说难听也就不太在意啦。
的确是，
除非是蛮多人是这样讲也不太好，就是有些国高中生比较在意同侪，然后家里比较没温暖，或是很想要急着独立，那他们可能就很在意同侪。但不过我记得我那时候高，虽然我觉得我算特例，我那时候就非常在意同侪，因为我就离家嘛，但是我记得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都不太在意同侪，就是一群怪人，所以那种感觉就比较像。不太认同很多事情，然后但你问说到底自己认同什么，就觉得没有，我没有认同什么，但我觉得你这样不对。高中说确实不像这样吧、這
個？对啊，但这个就是有一个已经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标签啊，就是中二病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我没有认同任何事情，但你这样不对。
对啊，
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最近也比较常接触也是跟你回台湾之后，对不对？
對啊、
去日本回来之后，
对啊，
因为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比较算是生活的轨道不太一样，就是说你那时候都在实验室忙嘛，然后那时候也都在写，我那时候也都在写论文、
啊，
然后跟我自己的经济系相关的同学相处，所以我们那时候好像也大概是可能一个月见个一次面就差不多了吧。还是更少，反正我们那时候也是偶尔会联络。
其实没有到那么少哎、
欸，真的有更多吗？
我们约的东西可能就是类似散步聊天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对，
因为我们最近的相处的密度比较高，我觉得跟运动有关。
是啊，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因为不同的理由开始运动啊，就是像你是为了多吃一点嘛，我是为了要瘦一点，所以我们两个为了不同的理由，
对，
开始运动。哎、欸，你知道我们俩，你记得我们聊过这件事对不对？就我们两个体重原本差多少？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去日本是变蛮胖的。
没有没有，我们讲高中。
然后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你高中67、68左右。
那可是考职考前、学测后职考前才那么胖。
哦，所以你之前更瘦，就在64、65，
大概更瘦，60出头而已。
你知道我那时候几公斤吗？
不知道。
我那时候大概76到78之间。然后就那个时候就那个体重这样，有时候可能到80吧，因为那时候在台南真的是还蛮爱喝饮料的。然后那时候都觉得喝微糖很健康，
我现在还在喝半糖哦。
我无所谓。然后我们现在两个体重是差不多嘛？我记得我们上次聊的72，其实
我
看71，我
现在73。
对对，你看我们这样交叉。
对啊，对啊，
我这也是蛮微妙的。
对啊，十公斤就是我去日本带回来的。
哦，真的假的？你在去日本前你很瘦吗？
没有。但我去日本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水土不服，
就
也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说，对啊，他们那边食物是会腻的，而且口味偏重，所以我最一开始是，我最一开始体重还往下掉，所以我大概从67掉到62、63，然后最后才又变成70几。
你经常股市哦，就是暴跌之后又起飞这样。
对啊，我去过没多久就发生疫情了，就 COVID
了。哦，是，所以你就都一直待在里面。
对啊，对啊，对。
欸，其实我好像比较少跟你聊你去日本的经验欸。
嗯，
我只记得结论。
嗯，
就是你那时候回来，我们两个聊过这件事情，
啊啊啊啊、
就是
结论就是最后一年发生的转折，其实
还有那个你的感受，就是你说你回台湾，就是我记得我们两个稍微分享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的经验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的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我记得我们两个就在聊这件事情。
有欸，但我其实有点忘记了。我那个时候讲说孤独感的来源是跟哪些人相处有孤独感，但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我走的路就是歪七扭八的。
对对对对
对对，
我们两个真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指责别人，然后我们两个都很歪七扭八。
就讲一下我自己的状态好了。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感受到我对本科的兴趣。我的本科目是那个材料科学，就真的不讨厌。
哎、欸，我一直
但也没有喜欢。
这样讲很没有礼貌，但我一直以为你大学是念生物哎、
欸。哦、欸，其实我大四修很多生物的课。
哦，那还好，那没有误差太多。
没有误差，因为我觉得生物算是我有兴趣，但是也还好，因为它真的到现在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就是我是这就是现实问题。
嗯嗯嗯。
对啊，如果是当兴趣的话，好像它也没有发展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还是可以去follow。而且我研究所其实我找的教授也是做生物相关的，
嗯，
对啊，但这是后话了。但我毕业之后我就先去当兵考预官，然后之后去电子业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就是也是算不太因为不想继续念书而工作，但工作完之后有了新生活就知道，嗯，还是找个书来念好了。工作会让人想念书、
哦、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是啊是啊，而且甚至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带书进厕所看、欸、
工作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空虚啊。
你所是做什么？你说电子业是
做那个
软体吗？还是做
算是电路的制程，就是制程，它叫什么，制程确认，大概是这种Designable check， 我不会用中文讲了，算了，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厂的生产规范跟生产的能力，
嗯，
那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就是专门在看客户发过来设计图，看它适合我们厂的什么样子的制程，
嗯，
然后那个制程开出的规格再让客户去报，再让业务去跟客户报价，是个这样的 team。
所以你们的。我想一下哦，所以大致上逻辑是说，你们是专门在做一些电子产品的，算是设计吗？还是做设计的下一步是
设计的生产确认？ 哦，就是、我们收到的都是设计，
就是也就是说，人家可能要你要有什么功能，然后工程师就会先弄出一些东西之后，然后你们要确认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对上，类似这样的。
对对、如果要讲的比较细节，就是像是他们会生产，就是他们会希望我们生产一些 IC 的载板，就是一些电路板，集成电路板。那他们这些电路板就会有，他也要做多细，就是不是都有说几纳米、几纳米、纳米这种。那当然越细就越贵啊，越难做，那报价就会比较高。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其实反而会基于成本考量，会送一些好像可以用比较差的制程做出来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他们认为的设计的困难点，有时候不一定跟我们厂内生产的困难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指出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厂可能比较不好做，你要不要稍微挪一下设计，可能就是改改线啊，或者是改改钻孔的位置之类的，对吧、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生产，然后就是生产样品，然后让客户去做封装的测试，反正电子业的一颗小螺丝钉，
听起来是一个你非常听起来我傻眼，听起来是一个你会蛮讨厌的工作哎、欸。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讨厌，而且怎么讲呢？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感受到重复，
但学习不会，学习一定是新的、啊，
所以一定是一直等到你没有东西学的时候才会开始讨厌。
那跟当兵的感觉一样、啊，我当兵前半年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全部都是新的、啊，就是哎、欸、没有这样子跟人家住在一起，然后做很荒谬的事情、啊嗯、也没有这样子学超枪术、刺枪术嘛，刺枪术跟要背那些什么交战守则之类的。然后但到半年之后，你就说你全部学会，你不会再需要任何新东西，只有乏味的做重复的事情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他妈的我干嘛在这个鬼地方看海，然后里面的人都在打电动，你也不知道你该干嘛。因为那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拥有最新手机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开始拥有智慧型手机，所以我根本不会打手游，你知道吗？嗯，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自处，然后我就开始写诗啊，然后写哲学啊，然后批判体制啊。你知道我那时候还写在日记里面，嗯、我拿给朋友看，我朋友就说你当兵时候在写这种鬼东西哦，这样在写。我那时候在写，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巡嘛，我在写那个海巡体制改造应该要从哪里做起，然后责任分工什么时候，然后有点像在写那个法案的那种修正。就写说，如果这样的管理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应该要怎么改正，什么什么，然后写，然后也写了几千字吧，然后全部都在写说这个哪里的问题，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当兵的时候也是很疯狂，就是待半年那个时候这样。
好特别哦！
你这样讲好伤人，你现在是个怪人，但我知道我很怪，但你也很怪，可恶。
没有啊，我就是在文学这块就是没有任何的，对啊，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或什么。
我那个也就写在日记里啦，对对。然后你说你制程之后呢？制程突然全提了，你刚刚一个小贾斯汀，害我整个岔题了。嗯，好。
我觉得就是我已经算是我们那个厂里面比较有在动脑的了，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够。
听起来是个批评。
是对螺丝的一个批评啊，就是我会觉得我想要当一个可以没事就安到不同机台上的螺丝，但这种事情在大部分的企业制度里面都、
啊、基本上不可能、
啊、都不可能做到、啊、
能对
对啊，
因为其实你讲如果各种螺丝，我其实那时候出社会找工作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你会知道社会里面需要的洞大概有哪些，然后他们就会喜欢哪一些螺丝。就比方说像我自己，我那时候就要准备第一个要进的行业其实是金融业，就我决定不做学术者，因为我跟你有点反过来，是反正我就一直待在学术圈里，所以我你在那个金融厂，就是这种金圆厂的时候，
差不多电子业的。
电子业，然后我在当研究助理，然后那时候就在里面这样转转转，然后最后离开之后，第一个要去的是金融业，然后我就发现我完全无法进去，因为金融业看的东西几个嘛，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实习，你有没有实习？ 然后你的多益几分、嗯哼，你有没有证照，基本上是看这三大类，然后再才看你的学历。那学历当然蛮重要的，就比方说我是台大的，所以基本上学历其实就占了蛮好的优势，或者说你的研究主题如果跟那些东西有关，稍微牵得上大家可以理解的关联的话，大家就觉得、哦、好像还行这样。然后因为我原本预计都是要出国念博士嘛，所以我做的全部的准备都跟念博士有关，然后我也没有考过多益啊。你知道多就是我的那个时候很荒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老板是瑞士人，所以我基本上跟他 meeting 全部都讲英文。可是我的多益，因为多益其实是练的是速度跟商用英文，嗯、所以你要的是答题的速度要快，然后跟你对题型熟不熟。然后那时候就考了大概760，760在金融界是超烂，就是
哦对啊，
底中之底这样。
的确。
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是因为我有很多实际用英文的经验，而且我是用英文在讨论学术的东西。嗯。然后我最后的那个口试也是用英文嘛。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用这么多英文，然后我最后多益考这样，然后没有办法证明，嗯，我在金融业也许可以用英文做点什么这样。然后我后来就有曾经去某一间面试那个储备干部，就是 MA。嗯。然后他看完我之后就说，你自己有做过股票什么的吗？没有。然后他就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然后他就看一看之后就说，可能会建议你自己就是累积一些经验之后再来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那我就觉得有点荒谬，是原因是因为其实进去的很多人是很清楚那些游戏规则，他知道要讲哪些话。嗯。可是你知道进去之后，其实我像我很多朋友真的已经进去了，其实进去之后也是把自己压成一个奇形怪状的螺丝钉，因为其实金融业，我批评这个包了嘛，不然没人听。好，因为其实台湾金融业会赚钱，不是因为台湾金融业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在经济起飞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钱嘛。然后投入金融业之后，你那个时候真的是躺着就可以赚钱。所以其实像我那时候去的那个公司是，我就不讲名字，反正他专门做中小企业的那个储蓄放贷，就反正就是如果懂的人就会知道大概是哪几间。然后其实他基本上所有的那个赚钱盈利基本上靠两个部门，就是一个叫法人金融，法人金融就是贷款给公司的，然后另一个叫做那个自营，就是拿钱去做投资，就是银行自己会再拿钱去做投资，基本上这两个部门。然后法人金融的逻辑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中小企业去贷款或是去存钱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嘛。然后在那个情况底下，因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客户了，所以等到后来之后，你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去让公司可以维持下去，有一直有赚钱，你只要去陪客户喝酒就可以了，你根本不需要大脑，说真的，你就只要会陪客户喝酒，你有办法做所谓的业务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后面就开始要做所谓的转型，比方说现在那个什么中小企业发展处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什么台经院之，就不是台经院，就是金融研训院之类的，就在推说哦，台湾金融界要改变啊，要做数位化，所谓的数位金融，然后很多公司真的开始说要做。但是有诱因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就大家真的是说难听点，就是我只要会陪客户喝酒，我只要靠我20-30年前那套模式，嗯，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我需要改变？就是我自己在金融界，就是跟你讲像电子业完全反过来的情况，就大家其实真的也说难听，就是也不需要用大脑，你只要会那套游戏规则，基本上就可以活得很好。嗯，然后而且他们赚的钱真的是我们的数倍、数十倍，你只要在里面待久一点，基本上就这样。而且你基本上讲难点是，你就算待久一点，你也踩不到那些他们当时进去的那些位置，就那些位置真的很高，嗯，你上不去。
我从行业外的观察，就是觉得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如果是对自我实现的，就是自我意义非常需要自我意义实现的人真的不适合去金融业，
会很痛苦，对、啊，真的非常痛苦。
因为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你不会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价值的一个地方。
对，
很难。除了数字以外，除了可能钱，
对啊，对啊，
你很难看到，因为毕竟他在实际怎么讲呢？他在生产与消费端，他就不是个。他参与过程的部分是钱，钱就是个媒介而已。 然后它又是媒介的媒介，
对啊，对啊，
所以就会更没有实感。
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而且不过其实也作为回到你刚刚讲那个电子业的情况，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真的好爱批评这件事情，我已经批评过非常多次了。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产业的失衡很严重的地方在于说，政府在重视的产业里面，它的那个产业的产值很高，可是这些产值其实并没有回馈给社会变成什么。然后其中最明显的两个业就是金融业跟电子业，因为其实很多很多行业你是直接实质看得出来它对社会的功能的，比方说像老师、公务员，大家虽然很卖骂这两个，但老师跟公务员对社会有没有实质的影响力？有，因为它就会直接影响基层你遇到的人嘛，或者是说老师，你当然就影响学生，它就是影响整个台湾社会的前进，或者像很多其他行业正在发展，比方说长照、这些都会很实质影响到台湾人，就是国内的人。但金融业或者是说那个就是电子业，他们都赚了很多钱，可他们做的这些，就像刚刚讲，他你说意义在哪里？他对这个土地或是对人这件事情有实质的帮助吗？可是你知道他们又拿了最多的钱，那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荒谬的事情，就是明明很多地方很需要资源，或是说明明很多的时候他不需要这么多聪明的人在这些行业里面，可是他们却拿到了最多的钱，然后所有聪明人就很努力去挤进那里。这让我有时候很对社会很困惑，我很常跟人家抱怨这件事情。
我对电子业有不同的看法，
就
是因为我觉得电子业不是想发展起来就发展起来，那真的是一个几十年前的战略考量，成功的战略考量才可以造成现在的状态。
当然，当然是。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国家甚至想要复制这种成功都很难，
蛮难的，是真的。对，
對，但我觉得我认同你的一部分，就是在指说电子业占用了太多资源。那占用资源的情况下，就会让很多人才都好像不得不涌入这些热门行业。
对啊，真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还蛮可悲的，也是这一点。因为我那时候有一次跟人家喝咖啡，我就跟人家聊这件事情，我就说，你知道，其实我对电子业或金融业最不能谅解的地方是什么？是这个想法有点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你可以听听看，它确实某种社会主义的想法，就是这些整个社会制度的设立，让这些人努力的爬上去进到那里，然后其实在这个制度里面，它耗损非常多人，就你想想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到那里，可是社会制度设计成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在过程当中，你知道就是被。他可能不一定到被排挤，可是被打压，然后就是消失，就是自己的自我价值消失或什么。然后很多人可能很努力，他可能很聪明，可是他不是这一块的料，他就努力爬上去，好不容易到那边，然后最后就是挂了。真的挂法有很多种嘛，精神上面的痛苦或什么的。然后社会要花很多资源去辅助这些人，可是这些社会的资源也不是全然源自于。你知道这个行业把钱挹注回来到这里去，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些行业能站起来，然后把整个体制改成那样，可是我们这一些行业并没有回应相对应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像刚刚讲的，你对台湾社会并没有真的实质的影响力。他真的赚了很多钱，他确实在战略上可以让那中国可能不会打台湾类似，但是问题是对于台湾的社会里面的产生的各种议题，社会议题，比方说每一年台大很多人跳楼，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有相关的，只是这个现象很少人去谈，因为其实我觉得对里面的人来讲，很多人的感受是因为有些人当然他本来就很适合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
他就觉得说我靠我自己努力上来的，为什么我要去帮助那些不适合的人，是他们不够努力啊，他们不一定会讲得这么难听，可是心里确实，因为这个想法也很合理，因为我是靠近，我并没有不努力，我很努力考进台大，我很努力 进到那些厂里面，我也每天加班啊。你以为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的确，的确是这样。
很多人会这样想这件事情，可是回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然后这，我觉得这也会使台湾的人才为什么会不论是外流或者是一直减少，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关联。我好像没有跟你聊过这件事情，但我之前，我们平常都聊一些垃圾话了，比较少这么讲那么严肃的事情。对，
搞不好听众比较喜欢听垃圾话。
对，我讲太严肃了。我只突然想到那个，就突然间还是起了一些抱怨。我才想到就觉得，哦，真的是不行的，真的是不行的。沉默，
不然就让另外一个沉默来终结这个沉默。就是每次讲到螺丝，我很少，我也不太会讲一些怎么讲呢？有点不一定政治正确的东西。但这个笑话刚好可以在我记忆当中跳出来，我就讲一下嘛。就是铁达尼号之所以会沉默呢，就是因为螺丝松了。
这是一个好老的笑话。
对啊，但是这就是，
其实是撞到冰山了。嗯，螺丝松了是个因果有关联啊，就是它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是。
对对对，撞到所以松了。对，
松了所以撞到，撞到所以松了。
撞到可以顺，就是没看到
它是边撞边松嘛。还是撞到一半松的，我忘记电影的顺序了。
是先撞到的，对对对，
是先撞吗？
对，是先撞。
先撞就要沉了，哪有时间松
啊？对啊，没有啊，因为他们真的是人为，有点像是人因，对啊。
不是我说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是。
先松了再撞到，
看冰山的那个人好像也没认真看。
当然，我知道他没有认真看，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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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就撞到了。
但是松了是前还是后啊？我如果要从因果关系要时序来讲啊，我真的忘了、欸。我记得是先松了才撞到，因为撞到之后就开始要逃难了。嗯，所以应该是先松了才撞到。对，
我也不知道。
我就听到会觉得，我们两个平常对话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就是讲一些对。
哎，我其实有发现，因为我每次吃饭或是在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的对象看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聊天的话题还是
我们的气场很怪，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我又处得很自在，所以我就想说，反正尴尬的是他们。
我是有发现，但我也没有太所谓，只是有时候隔壁桌，像我们上一次有两个人在路易莎喝咖啡，记得吗？
对，
我不是一直讲说隔壁有一个人背对我们，然后他在写日记什么，然后他写到一半都转过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然后后来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人就不见了。我不确定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灵感就是需要去外面找，我真是不知道。
我们的确是偏吵的人，对、啊。
不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讲冷笑话的、啊？
越来越冷，应该是研究所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话吗？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只是觉得相对于其他恶作剧，讲冷笑话感觉就有点像恶作剧。
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是因为我很爱讲冷笑话，是我国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大学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没有很有趣，然后但你在事隔十几年之后开始很爱讲冷笑话，就这种，这是什么奇怪的原因？
但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跟一个人熟？你觉得就是你是要跟他？以礼相待呢比较好熟，还是你是跟他恶作剧？
我觉得要跟一个人熟要看这个人的个性。
对，但除了个性以外，还是有其他，就是类似说什么破冰啊，或者是说，相处的时候，你要怎样确立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
我觉得一个好方法是，你要在以礼相待中间夹杂微微的破格。恶作剧是其中一种破格。我举一个例子来了，我讲一个，这是一个有趣的经验。我都不知道那个听众会听。我今年八月的时候去上一个表演课，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编剧是从台南上来的，然后来上课这样，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在隔壁，然后他会跟，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坐隔壁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住在那旁边吃药什么的，然后那个是一个小空间可以吃东西，然后就是另外两个人在聊天，然后他们就讲一些事情，讲，我在旁边吃药，然后在旁边发呆滑手机，然后就突然间就是想说，哦，我也来参与一下话题好了，我就转过去。然后他们就讲的时候，我就说哦，蛮厉害的啊，哦蛮酷的啊，这样我就大概是这样子去参与在话题之中这样。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也没有觉得很违和，但是对我就觉得说，哎，崔善，你为什么对我讲话这么敷衍？我说没有啊，就蛮厉害的啊，就蛮厉害的啊。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就在敷衍啊。”我就说：“就蛮厉害的啊，就还不错啊。不然呢？不然你希望怎样？好烂吗？”他说，然后他就整个就是你知道，最开始就觉得说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这样。然后，但他啊，最好笑是后续，最好笑是他就开始观察我跟其他陌生人讲话的时候，然后我跟其他陌生人讲话的时候就是非常有礼貌，因为我其实基本上真的是一个对陌生人非常有礼貌的人，我也很懂礼貌要怎么做。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讲说，我发现你之后跟我讲话的时候非常的没有礼貌，欸，就是都很极尽能事的敷衍这样。然后，但我们两个就因为这样变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然后我觉得这个现象，但是你刚刚讲那个恶作剧，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情况。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就只是一个哦，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但就是 OK 就这样的那种态度。然后反而变成一种破格嘛，就是在诸多的那个我们在那个一般的社交环境里面，我们不太可能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反而会变成这样。我当然有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跟一些朋友熟的原因，是因为我讲的话。比方说，我有时候跟一些女生的朋友熟的时候，我是讲说：“你今天没化妆哦，超级没礼貌，
冒犯，
超级没礼貌。”他说：“有，我有化妆。”这样，然后他就讲一下，然后我就说：“哦，那你今天气色可能比较差一点哦。”这样，然后就因为这样变熟了。他们就觉得说怎么能这么没礼貌，然后反而就变瘦。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和善，所以就不会让人觉得
不会觉得你
太过没礼貌。可是我觉得他在一个礼貌当中穿插这种东西是蛮有效果的。你讲那种恶作剧，但是基本上这个招数，我觉得他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也不是说有能不能用的事情，是他的本质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是。你要让人家觉得说，即便你被冒犯了，你们的关系还是稳定的。或者说反过来说，就是你冒犯到人家了，你会有一个动力想要修复。所以他其实是有点像做重训那样子。
你继续说，来，你继续说，
快点，我要来一个神之譬喻了。
来说，
就是你不小心把你肌纤维拉断了，他修复。修复是重点，而不是把它拉断。那它修复的时候过度修复，它就变强壮的肌肉。我觉得情感的联系是这样子。
欸，这个观
点，你如果都很有礼貌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他会不会是你能深交的朋友。但是你如果跟一个人撕破很多次脸，但每次撕破脸都能和好，那就会变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套在关系上，我可以来挑战看看。我唯一开过玩笑不多，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蛮严肃的。我之后讲过也是开玩笑的话是，是因为他还蛮爱鞋子的，我就暧昧对象爱鞋子，然后他就讲说他很爱鞋子，然后跟我讲哪几款，我就哦。然后有一次他就在跟我讲到鞋子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吗？我就回他说有啊，我记得你的愿望是当一只蜈蚣啊， 就是有非常多鞋子，可以每天穿不完这样。就说他说屁咧，我哪时候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啊？就讲了一个无功笑话，对，
无功而返，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啊，其实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会讲，我们很会讲，这可以切成上下两集。
无功而返，我的天哦！扣分，我再给你扣分，我不能再这样子让你恣意的讲冷笑话。
但怎么讲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当然 OK，
对，
因为我们已经撕破次太多脸了，
对，
太多脸，太多次撕破脸，撕破次太多脸，
对，
等一下我们发很奇怪。
没有，但这是诚心诚意的修复关系很重要。
哦，是啦，是是是，
你一定要修复完，没修复就是像那个怎么讲，像三道猴那样子，就是外抛然后就撞到，然后就拜拜了，这个关系就掰了。
嗯，
就是一定是你要能过得了那个弯才行。
哎、欸，可是我觉得反过来讲是说，蛮多时候你在过弯之前，你不确定你过不过去，
没有办法，对不对？有时候
真的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关系破裂不是有意的，大部分都是不小心的。
对对对对
对，
就是那个弯突然间过不去了，
对，突然就过不去了，嗯，
就真的掰了，对啊。
但这部分只是小小的合理化自己想要讲烂梗的行为，其实烂梗就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让人家感受到尴尬的一点小损伤。
不一定哦。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你哪知道你打到要害？人家跟你讲严肃的事情的时候，都在包个烂梗，就打中要害 ，critical hit。
还好啦，我不会在很严肃的场合讲烂梗。
你确定？你确定？我下一次要把它录下来，
这算吗？
我就讲，我在这里，我一次讲感情是什么，你也是突然爆了个烂梗。嗯，那个迈阿密就有点介在那个边缘啊。
对对对，
对啊。
但我最近安慰人的方式，我又掌握到一个新技能，就是当你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你说你的，就是跟你说他感情的受伤，他非常难过的时候，你是可以让他生气的。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不难过了。
我知道了，以神经科学角度是这样，没有错啦。因为生气的神经回路的优先次序是大过悲伤。
我根本就是在用行为来实践神经科学的一个人、欸。
你做了什么让他生气啊？
跟他讲冷笑话。
唉，
呛他。
我觉得
不只有讲冷笑话。还呛他，然后等他开始生气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看吧，你不难过。”
他有揍你吗？
没有，他后来觉得我这招蛮有用的。
好烂哦！
不错吧？而且最主要是，
那人家生气的时候怎么办？
而且最主要是，我会在理性上回复他的困惑，但是我又会讲冷笑话。
那如果人家已经生气了怎么办？
所以我要给他答案啊，给他答案也是很重要的。
你举个例，我听不懂，对不对？
怎么讲呢？
你举个例来
直接举个例就是
会举出那件事，
就是对，就是我某一位很好的朋友，
嗯、
他前一阵子喜欢一个男生，但是他们相处的过程中的暧昧阶段，他一直都不去让。那个男生知道，知道他
喜欢
他
、嗯，
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东西拖了可能有半年，
嗯，
那在这半年中，他不知道要，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感情，我就会建议他说叫他做明显一点，要丢直球什么之类的，
嗯、
但他就是都不丢、
嗯，
嗯，那后来他就变成一个他失恋的直接原因，就是那个男生就交女朋友了，
嗯，
然后他就非常后悔，说为什么他当初不早点跟那个男生说他喜欢他。
嘿，那你做了什么？
我就怎么讲呢？ 我就会跟他说，
我会打分数。
我就当然怎么讲？当然跟他说，这件事情就是让你。 就是让你最好是让你有个心理阴影，这样你以后就不会想要把这个东西拖太久。
这是实话啊，
对啊，
这不是冷笑话，
对，这不是冷笑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解惑的部分，我要在理性上的让他得到答案
哦，
但是感性上要让他从难过情绪走出来。
哼，你做为什么？
其实我就忘记了、欸，完蛋了，这个。身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我应该是要找
对啊，你要记得、啊、
我应该、
啊、
我应该是要找他再把这一段补起来。
蕊一下，
对，我到底怎么把他弄得生气的？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记得
是个冷笑话，
我记得不只是一个冷笑话，可能还有很多呛他的言论。对，
他蛮值得呛的，我必须说。
我也觉得
他要听这一集吗？
我不知道哎、欸，
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吧？
他记得啊，我有跟他说。
哦，
对，
那就还
我還好，对啊，我有跟他说。
我是觉得对啊，嗯，
整体来讲就是，蛮不错的，但仅只限于关系很好的朋友。
不过我觉得也有一个前提是，
因为不能二次伤害啦，我觉得，
因为他们也是怪人啦，所以
而且也要他足够信任你。
哦，是啦，是，这倒是真的。
啊、最主要是，
其实足够信任，做什么都差不多是可行的。有时候做法很，我不是说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是你的手段就会很可以变化，而且也可以很依据当时的情况做改变。不过，其实要建立信任关系到那样的程度，有时候是蛮难的。
对，
嗯，
就是这种神经学实践是会有一个可能的难点是你。不能让他更难过，然后又愿意对你生气，就是那个讯号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还蛮难的，我蛮常会让人又难过又生气的。
对，
我没有办法。
对，可能
你会看到他的表情非常扭曲，就是完全不行。你会看他，就是你看他的。他的脸是强忍着痛、悲伤跟生气，然后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你就觉得他眼角跟他的嘴巴的那个有点扭曲。我忘记是跟谁讲。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想说：“哦，我该闭嘴了，我该闭嘴了。”对，我蛮常让人生气的，这我蛮会的，对啊。但我好像还没有抓到那个不让人难过的时候让人生气的，那个抗战。
对，这个也是最近的新技能。
嗯，
对。而且因为太合乎逻辑了，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你知道怎么样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且是在别人的情绪很强的时候，他其实也只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手段而已。而且其实生气的点也没有那么值得生气吧？
我不知道，我不在现场啊。
应该吧。
你故意把例子忘记，我当然没有办法评断。
对对，我真的把例子忘记，
是保护机制。
对，
你很怕你讲出来，然后人家评价说没有，他是真的生气。只是你自己在美化这件事情。
还好还好，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没事没事。
那表示人家很有度量，不代表这做法合理。
的确。
好了，我们节目差不多到这，我们真的录了，我们录多久啊？四十几分钟了，看要不要拆成两集啊？没关系，我最后再看看哦，我直接丢上去好了。我觉得就让大家吃个生肉。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谢谢 Jeff， 我们下一次见。应该有机会再录吧？
应该有吧？对啊，
我们太常见了，有时候我们就是直接麦克风开着，然后我们就随便乱聊，就变成机了。
啊、我感觉以我们目前聊天的情形真的是很少有重复的话题，
没有，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有啦，感情有时候会重复聊到、
哦，那因为感情要更新嘛，没办法。
对对对 对, 對。
但是除了感情以外的话题，基本上很少有重复的，可以一直，
就一直都是新的话题，
一直都是新
的。而且我们明明就很常见。
对。对我们两个是话题制造机，
连我们刚刚讲那个螺丝钉的那个事情，我们两个其实以前没有真的细聊过，
没有讲过啊。
然后我对金融业跟电子业的抱怨，我也没跟你讲过，我跟很多其他人讲过，但我没有跟你讲过。
对，刚刚那个螺丝的笑话也是我听了那么多次第一次讲。
好啊，那我们今天。 不得不吐槽一下。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